我们要来读士师记第十一章，我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一节。士师记第十一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一节，在圣经313页，旧约圣经313页。士师记第十一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来，
基列人亚伯他
是个大能的勇士，
是妓女的儿子。耶和他是基列所生的，基列的妻也生了几个儿子，他妻所生的儿子长大了，就赶出耶和他说，你不可在我们父家承受产业，因为你是妓女的儿子。耶和他就逃避他的弟兄，去住在罗伯地，有些匪徒到他那里聚集，与他一同出入。过了些日子，亚门人攻打以色列人，亚门人攻打以色列的时候，基列的长老到罗伯地去，要叫耶和他回来，对耶和他说：“请你来做我们的元帅，我们好与亚门人征战。”耶和他回答基列的长老说：“从前你们不是恨我，赶着我出离父家吗？现在你们遭遇极难，为何到我这里来呢？”基列的长老回答耶和他说：“现在我们到你这里来，是要你同我们去与亚门人征战，你可以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耶和他对基列的长老说：“你们叫我回去与亚门人征战，耶和华把他交给我，我可以做你们的领袖吗？”基列的长老回答耶和他说：“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做见证，我们必定照你的话行。”于是耶和他和基列的长老回去，百姓就立耶和他做领袖，做元帅。耶和他在米斯巴将自己的一切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
今天题目是正道，他的题目是造镜的英雄。所引用的这段经文就是在士师记的第十一章一到十一节。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样样都讲求快速的时代，特别是当你来到美国生活一段时间之后，我想你在美国生活这种感受会更加的深刻。你在这个社会里面生活，几乎样样东西都在告诉你，他们可以设法让你快一点，快点拿到，快点吃到，快点买到，快点用到。如果你留意的话，有一些速食的餐厅，它的门口会挂一个牌子，如果你等待一个东西超过5分钟、超过10分钟，你下一次来吃都免费。因为这个社会强调的就是立刻，强调就是快。你可以在电视上看到，他说：“你想装潢你家的客厅吗？你想换新的地毯吗？你想买某一个家具，现金不够吗？”他说：“没问题，你可以先搬回去，对不对？然后呢，2007年1月份你才要付款，你可以马上用，你可以马上搬回去，一年内免付利息。”或者他会告诉你，你的信用卡债务太多，你怎么交都交不完吗？他可以保证你可以减少你的债务，甚至可以让你手头上多一些现金。那怎么做呢？请打下面800的号码。在电视上，在网络里面，他为了吸引你买东西，我想免运费这个已经没有什么稀奇了。往往你在这些东西上面，他会告诉你，你只要加一点点运费，你明天就可以拿到东西，不用等3天，不用等1个礼拜，明天这个东西就送到你手。 像你看过。当然止痛药更不用讲了，保证几十秒内，保证几分钟内让你止痛，不会头痛，不会胃痛，什么都不痛。这个是时代就是这样，什么都是立刻，什么都是马上。当你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不想你还记得那个 EQ 那个实验吗？在几年前，有人在加州做了一个实验，相当长的时间。什么实验呢？他找了20个小孩子，假如没有记错的话，都是加州大学的教授的孩子，他们很小，还在幼稚园4、5岁的时候。然后呢，找了这20个孩子，告诉他们，假如你现在要吃糖，我可以给你一颗，当然是不小的糖啦，蛮大的一颗糖。然后呢，告诉他们，假如你愿意等2个小时，2个小时之后，我给你2颗糖，同样的糖，但是有2颗都是很大很好吃的糖。他们可以自由的选择。有些小孩子，他们的爸爸妈妈都是 PhD 啦，没有问题，都是大学的教授。有些小孩子选了一颗糖，他要马上吃，但是有些小孩子就这样拼命的忍耐，等啊等啊等，因为等2个小时之后要吃那2颗糖。有些聪明的，有些不怎么聪明的。然后这个实验事实上过了20年之后，为什么过20年呢？过了20年之后，要看看当初这些选一颗糖的，跟这些选2颗糖的孩子们。过了20年，他们已经到了青少年，已经进入社会工作，他们人生的表现是怎么样？他们人生的表现，他们发现说，那些愿意忍耐的，或许不是特别聪明，但是他们在人生的事业上有比较好的成就。而且那些选一颗糖的，或许他们很聪明，学业成绩很优秀，但当他们进入社会之后工作，他们的表现不怎么样。因为他们不是有很好的人际关系。从这个实验后来延伸出我们这几年听到的 EQ 这些理论出来，所以等待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用这个故事来教导小孩子，我们在座很多父母亲，我们就埋怨现在的小孩子不能等，他要什么他就马上要买，他就马上要得到，要不然他就一直问寄来了没有，寄来了没有。弟兄姐妹，你想想看，是不是只有这些孩子们不能等？难道我们这些大人，我们这些已经作为人父母亲的，我们就比较能忍耐，我们就比较能等待？表面上看好像是这样子，即使你当进一步去思想的时候，坦白讲，这世代这个马上立刻的文化一样在影响着我们，不是吗？只是我们要的东西不一样而已，但是立刻的本质并没有改变。今天我要透过耶弗他这个世事的故事，我们一起来看到，其实这种立刻马上或者速食的文化，不是只有今天才有。麦当劳不是只有今天才开的，麦当劳的思想深深在人的心里面，人想要马上得到，人眼前想要得到，是从古代就已经存在，因为那是人罪性的一部分，也是撒旦欺骗我们最基本的一个手法，我让你马上得到。然后这种方式不单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从耶弗他的故事要看见，这个方式影响着我们的信仰，甚至很深刻的在影响着我们的信仰。这几个星期我跟大家都在思想关于四世纪，我们看过了底波拉，我们看过了，上星期我们读到了基甸。你可以发现士师时代是一个信仰很黑暗的时期，这些百姓的信仰很不好，但是你要发现的是，这些被神所差派出来使用的士师，其实信仰也是问题一大堆。比如说我们上个星期就读到了基甸，我们就谈到了说，他侍奉到后来，他为的是什么目的？为他的弟兄报仇，表面上是在侍奉神，但其实是他自己的目的。今天我们看到的耶弗他是另外一个人，他也是信心英雄有名的人，但是我们要看到他的信仰有很不好的一面。 我想读到耶弗他的故事，如果在座我们在认识主比较久的基督徒，常常会想到，就是读到耶弗他的故事就想到他献女儿为祭的这个事情，他许愿然后献女儿为祭。很多的文章，很多的书籍一直在争论到底耶弗他有没有把他女儿献为祭。其实今天我们要从这段经文看到重点不是在那里，重点是在耶弗他是一个不认识神、不熟悉律法、信仰情况很不好的一个人，所以是一个很糊涂的父亲做了一件很悲哀的事情。今天我们要从这段经文看见耶弗他被神使用，不错，他被神使用，神使用他拯救以色列人，但是他没有把握机会生命成长，他幕后的情况并不是很好。所以我们今天我其实要从第十章一直到第十二章有几处的经文，我们要一起来看到耶弗他还有那个世代的百姓，他们的信仰都是在那种素食的信仰里面，那种麦当劳的信仰的当中。为什么这样讲呢？好不好，我们来看在这段时间他们的信仰，头一个他们素食信仰的表征是什么？是解决立刻的困难，没有真实的悔改。解决立刻的困难，但没有真实的悔改。刚刚万长弟兄带领我们读士师记的第十一章，士师记总共有二十一章，所以我们差不多已经来到一半的地方。在前面我们只读过两个比较著名的士师，一个是底波拉，一个是基甸。其实我们知道，如果你想继续读，譬如说第十章的前面就讲到陀拉，讲到埃尔，其实还要讲到很多士师，可是圣经没有讲很多，讲到一些士师的时候只讲很短，没有详细的讲到他们侍奉的过程。但事实上耶弗他已经来到士师时代的后期，已经是后期。为什么这样讲呢？好不好，我们看到士师记第十章的第七节，士师记第十章的第七节的地方，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和亚门人的手中。这句话很重要的地方是，因为我们知道耶弗他之后的下一个士师就是参孙，参孙就是在对抗非利士人，所以圣经学者基本上认为耶弗他跟参孙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只是参孙是在西边对抗非利士人，耶弗他在东边对抗亚门人，但基本上他们是同一个时代的人，都是在士师时代的后期。所以整个士师时代大概有三百年，已经过了两百多年的时间。那圣经告诉我们士师时代的以色列人不断在一个循环里面，我想这个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这个循环是怎么样？他们先犯罪拜偶像，然后神就把他们交给外邦人，外邦人就逼迫他们，经过一段很痛苦的时间，他们就向神求告，神怜悯他们，拯救他们。那怎么拯救？就是派一个士师，对不对？士师打赢了胜仗，然后就让他们得到自由，然后平安了。平安了多久？国中平安了一段时间，等到这个士师死了，以色列人又回来，又再次拜偶像，又犯罪，然后又重复，不断重复。可能你读到士师记的第十一章的时候，如果你知道已经过了两百多年，你一定会问一个问题，那你们烦不烦啊？你们老在这种循环里面，你们不会想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吗？老是在这种循环当中，这样子又做错又拯救，又做错又拯救，不断的这样子绕，你不会厌烦吗？或许以色列人不会厌烦，但是让我告诉你，神厌烦。好不好，我们来看第十节，就在第十章的第十节到第十六节，我来念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第十章第十节说，以色列人哀求耶和华说，我们得罪你了，因为离弃了我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我岂没有救过你们脱离埃及人、亚摩利人、亚门人和非利士人吗？西顿人、亚玛利人、马云人也都欺压你们，你们哀求我，我也拯救你们脱离他们的手，你们竟离弃我侍奉别神，所以我不再救你们了。你们去哀求所选择的神，你们遭遇急难的时候让他救你们吧。以色列人对耶和华说，我们犯罪了，任凭你随意待我们吧，只求你今日拯救我们。以色列人就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神，侍奉耶和华。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 你看到这段经文，神对以色列人不单感到生气，其实更重要是感到失望。他们每一次拜偶像犯罪受苦难，然后神就救他们，救他们之后他们又再来一次，又拜偶像又犯罪。神 早就看穿了他们的伎俩。神这段话就是说，我早就看穿你们在玩什么把戏，你们以为把这个外邦神拿掉了就骗骗我说你们真心悔改了，然后等到平安之后又把那些偶像拿回来。为什么以色列人的信仰会这个样子不断的循环？就像我刚刚提到的，他们只想解决眼前的困难，他们并没有真实的悔改。刚刚我们读到的第十五节有一句话，你们留意看到说，任凭你随意待我们吧，只求什么时候拯救我们，今日。很简单，上帝啊，你生气没有关系，怎么样都没有关系，你要开什么条件都没有关系，我都答应你，你现在先帮我解决问题，你现在先让我们得到释放，不要再拖了，我今日就要，我只要眼前的问题得到解决。所以他们就怎么样，除掉外邦神，十六节说就侍奉耶和华。但神早就看出来了，等到你们平安之后呢，外邦神的偶像照样搬回来，如果烧掉了又有什么关系，再去做一个又有了。所以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只是解决今日眼前的问题，上帝啊你帮我解决，但是他们内心有真实的悔改吗？没有。今天基督徒会不会用同样的方法来欺骗神？其实会的。今天人们要的上帝是什么上帝？当我需要的时候，他随时准备好来帮助我，当我不需要的时候，这个神最好不要来打扰我。我们要的神是怎么样的神？你最好能够按照我的标准，我定的时间，我想的方法来帮助我，其他的时候你最好不要要我做这个做那个。我们常常遇到这样跟以色列人信仰很像的基督徒，以至于他们不断的在那个循环里面，遇到困难的时候很热诚爱主，参与侍奉祷告会，等到困难解决了之后呢，逐渐他们就冷淡了，他们的侍奉他们的祷告参与聚会就不再那么勤快了。但你说这种人会离开教会吗？他也不会。他会放弃信仰吗？也不至于。可是你要让他热心起来，那只好等下一次的苦难，不然他就还是那个样子。我曾经看过一个 弟兄、人家给他一句话很有意思。我到那个教会侍奉的时候，这个弟兄已经没有在那个教会，不太来了。然后人家每次介绍这个他姓黄这个弟兄的时候，他就说这个弟兄以前很热心。我是奇怪为什么介绍他要用这个字，以前很热心。这个弟兄在一个基督徒家庭长大，然后青少年时期也在教会聚会，后来呢就很典型的开始读书工作忙了就没有来。有一次他发生一个很大的车祸，他自己的太太孩子都受到很大的伤，然后是他的错，他还撞死了，所以还必须上法庭去。在那整个过程里面，他自己后来医好了，然后整个官司也拖了很长时间解决。当他发生了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回到教会来，连祷告会都参加了。弟兄姐妹如果热心到连祷告会都参加，那真的是很热心了，对不对？祷告会每一次都来。后来他身体恢复了，官司也解决了，工作又开始忙了，一开始祷告会不再来了，最后连主日崇拜也没有了。所以人家碰到他要介绍的时候就说是以前很热心的弟兄。弟兄姐妹，其实我不用多讲这种例子，在你生活的周遭我们都看得出来，这种基督徒其实跟这边的以色列人差不多。神啊，只求你今日拯救我们，我要的就是现在。其实不止我们周遭看到的人，有时候连我们自己，我们有时候也很容易陷入这个里面。可能你会说，李牧师，我怎么知道我的悔改是肤浅的表面的呢？因为我们在这边看到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没有真实的悔改，只求解决眼前的问题。那一个基督徒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这种人呢？其实要判别很简单，你想想，你问问你自己，你上一次深刻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是在什么情况里面？ 是在什么时候？是在你遇到困难、遇到极大的患难的时候吗？你上一次大发热心的参与侍奉是在什么时候？也是一样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吗？还是在平安顺利的时候？你可以认罪悔改，你可以热心侍奉。如果你回想自己，你经常是在那样的时刻患难里面你才能够热心侍奉，热心来归向主的话，你要小心，你的信仰可能跟这些以色列人一样是素食的信仰，你只是遇到事情我才要来找神。素食信仰还有第二个征兆，第二个征兆我称它为什么呢？得到立刻的胜利，没有考虑后果。得到立刻的胜利却不考虑后果。刚刚我们读到第十章的第十六节，我们再看一次好吗？以色列人就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神侍奉耶和华，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弟兄姐妹，当你读到这边中文和合本的时候，这边最后四个字说心中担忧，这句话读起来意思是什么？好像神又再次怜悯以色列人了，对不对？虽然明明知道他们就是这个样子是改不掉的坏毛病，但是神怜悯他们。其实在这个地方这个翻译不是很正确，这里原来的原文如果直接翻译的话的意思是心，就是心中的心，心是短的，心是短的。什么叫做心是短的呢？意思就是说神已经很失望了，神已经很生气了，神不想管了，神不想管了。因为弟兄姐妹，从这一节之后你有没有看到神出来做什么？没有。你读耶弗他的故事都是人的作为，神安静了，神不做什么了。起初耶弗他根本不是出于神的拣选，乃是这些基列首领的作为。你们注意到在基列的首领，我们继续往下读到第十章的第十八节，基列的民和众首领彼此商议说，谁能先去攻打亚门人，谁必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这些首领就像我们刚刚读到的以色列，上帝不出声了，上帝不管我们了，那怎么办？我们自己想办法，只要谁能帮我们解决问题，谁能带领我们去攻打亚门人，他就可以当首领，他就可以当领袖，只要谁都可以。所以他们找啊找，找到谁？找到耶弗他。刚刚我们已经读过了，耶弗他是一个妓女的儿子，然后他被赶出家门，分不到遗产，赶他出门谁也有份，这些首领也有份，对不对？我们刚刚在第六节的地方对不起，第七节的地方我们有读到，第十一章第七节，耶弗他回答基列的长老说，从前你们不是恨我吗？赶逐我出离父家吗？当初把耶弗他赶出去他也有份，结果耶弗他最后做了什么事情？他跟一些匪徒在一起，很简单的讲，他当了这个帮派流氓的老大，可是他又是一个大能的勇士，所以这些首领没有办法，只好厚着脸皮又回去找耶弗他。好了，回去找耶弗他的时候，耶弗他开始跟他们谈条件了，你要我出来，好，可以，你让我当什么？你用什么来奖赏我？谈条件了，就在第十一章的第六节一直到第八节的地方就谈条件了。你注意到在第十章第十八节的地方，本来这些首领说谁可以带领我们去攻打亚门人谁就做领袖，可是在第六节的地方他说那个长老去找他的时候说，你可以做我们的元帅。元帅的意思是司令，比较小的。这个耶弗他一听，当司令太小，我不要。所以到了第八节的地方他就回复了说，你可以当领袖，谈条件，谈好了之后我就让你做。所以这些长老这些首领，弟兄姐妹，你可以看到，我只要解决眼前的困难，我只要得到这个胜利，后果我不管。好了，结果碰到耶弗他之后，最后都听耶弗他的条件。这个手法后来谁又用了？耶弗他又用了。好不好，我们往后面翻，我们翻到第十一章的地方，基列的首领不计代价就是要得胜利。我们看到耶弗他 他一样的。第十一章的三十节到三十一节，耶弗他就向耶和华许愿说，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不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必将他献上为燔祭。弟兄姐妹，你读这句话的时候，是不是跟刚刚我们读的第十章十八节很像？只要怎么样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是不是一样很像的句子？只是这边对象不同，刚刚那边是一群百姓的领袖首领在讲说，只要谁能带领我们去打亚门人，我们就让他当领袖。这边是耶弗他对上帝说，只要你让我打赢了，我就把第一个出来的我就献给你作为燔祭。完全是一样的道理，我只要眼前立刻的胜利，后果我不计一切代价，我就是要得到眼前的胜利。还是一样眼前，只是换了个对象。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耶弗他需要许愿？他许愿他是想证明什么？他许愿他是想显示什么？耶弗他需要许愿吗？不需要的。其实原来他不需要许愿的。你们看到第十一章的二十九节，那边讲到第一句话就是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弗他身上。如果你再读到第二十七节，二十七节耶弗他在跟亚门人对话的最后一句话说，原来我没有得罪你，你却攻打我，恶待我，愿审判人的耶和华今日在以色列人和亚门人中间判断是非。耶弗他已经把这些事情交托给神了，他还需要去许愿吗？他其实不需要的，神的灵已经在他身上，得不得胜已经交托给神了。所以如果是一个有信仰的以色列人，有信仰的以色列人，如果他真的非许愿不可的话，他会怎么讲？他会说，神，如果你让我打胜了亚门人，回来之后我会献上一只羊作为燔祭给你，燔祭是以色列人最贵重的祭了，我献上燔祭给你，这样就好了。可是你注意到耶弗他许的愿不是这样子，他许的愿是什么？不论什么人从我家门头又出来，我就把他献上。在这个地方，不论什么人，其实这个翻译不是那么准确，原来意思是不论什么，翻成英文应该是 whatever， 不论什么，也就是人或动物都可以，他出来我就把他献上。可能我们按照今天的想法，你主人回到家里头一个跑出来是什么？狗狗嘛，狗会跑出来嘛，对不对？但是那个是我们今天的想法。在耶弗他的时代里面，在考古发现，那时候他们通常以色列人住的房子有四个房间，比较好的家庭有四个房间，靠外面的房间是给羊跟牛住的。羊跟牛不是住在什么羊圈里面，那是非常非常多的时候才这样。通常的人家就是隔成四个房间，人住三个，人住两个房间，一个是煮饭室，另外一个就是羊或牛住的，那通常是靠最外面的。所以耶弗他在这时候他说出这句话，他想的是什么会先出来？牛或者羊会先出来。其实他想的是这样子，所以什么先出来我就把它献上。但为什么耶弗他需要许愿？他想证明什么？他想显示什么？因为他想要打赢亚门人，他非得打赢亚门人不可。为什么一定要打赢亚门人？跟神的名有关吗？不打赢亚门人的话，神的名就被耻笑了吗？是不是这样？不是的。为什么他非许这个愿？他跟什么有关？跟他自己有关。他一定要打赢亚门人，他才能够当什么？领袖。因为那些首领给他的承诺，你打赢亚门人了，你就是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所以他为谁？为自己。他其实为自己，他许这个愿彻头彻尾是为了自己。所以他跟神谈条件，我这个给你，你一定要帮我打赢，我这个给你，你就帮我打赢。弟兄姐妹，这种做法其实是跟外邦人拜偶像的人在那时代的做法非常常用的。他们透过许愿，透过跟神明谈条件，然后呢，你最后就是操纵这个神明，你一定要给我，你要达到我的目标。 所以我 在讲到旧约的许多的历史的时候，我曾经有提过，我们常常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说哎，这个不认识神的人拜偶像是假神，对不对？我们在以赛亚书读到这偶像都是虚假的。那这些拜偶像的人都是傻瓜吗？他不晓得这些偶像是假神吗？其实他们都比我们你我还清楚。那他们为什么要拜？为什么这些不认识神的人他们要拜偶像？他们不是傻瓜的，他们比你我都还更精明。因为在他们的思想的体系里面，他们拜这个偶像，把他穿好衣服，把他弄得很漂亮，平常好好的侍奉他。为什么？等到我有需要的时候，你这个神要帮助我。所以他们不是傻瓜的，其实他的目的是什么？贪心。其实他目的是自私的。他们拜这些神只是把他供着好，然后有一天你要帮助我。耶和他基本上把耶和华当作这样，所以他许了这个愿，他为了自己的目的，眼前能够解决就好，后面的代价以后再说。我们知道后面头一个出来是谁？他的女儿，而且是他的独生女。好不好？我们再看到三十四节，十一章的三十四节，耶弗他回米斯巴，到了自己的家，不料他女儿拿着鼓跳舞出来迎接他，是他独生的，此外无儿无女。耶弗他看见他，就撕裂衣裳说：“哀哉，我的女儿啊！”你使我甚是愁苦，叫我作难了，因为我已经向耶和华开口许愿，不能挽回。他女儿回答说：“父啊，你既向耶和华开口，就将到你口中所说的向我行。”耶弗他是在一个很艰困的环境里面长大，他的妈妈是妓女，他被人家赶出去，耶弗他很挣扎的生存下来，他靠着跟人家讨价还价一路走来。耶弗他这个人，他人生当中很习惯跟人家讨价还价，争取自己的利益。刚刚我们读到了那些基列的首领来找他的时候，他跟他们怎么样？讨价还价，要对自己争取很大的利益。结果他把这个态度也拿来对上帝，他也把这个态度拿来对上帝要许愿。可是人可不可以跟神讨价还价？不行。基列的领袖可以跟耶弗他讨价还价一番，可是耶弗他一旦跟神讲了，能不能讨价还价的余地？没有了，没有了。耶弗他需不需要献上他的女儿为祭？本来不需要的，因为我刚刚已经提过，他需不需要许那个愿？不需要。但是其实有一个地方我们一直没有留意到的，即使他许了那个愿，在律法里面，利未记的第27章，好不好？我们看一下那个经文，因为这是我们了解耶弗他这件圣经难题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利未记27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第六节的地方，繁体的话是在158页。利未记27章第一节到第六、第七节的地方，我很快来读过。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人还特许的愿，被许的人要按你所估的价值归给耶和华。你估定的从20岁到60岁的男人，要按圣所的评估定价银50舍克勒。”若是女人，你要固定30舍克勒；若从5到20岁男子，你要固定20舍克勒；女子固定10舍克勒。OK， 弟兄姐妹，我想读到这边，大家已经看见了，即使许愿是人，可不可以赎回？可以的。假如耶弗他的女儿是20岁以上，他可以付30舍克勒；如果是20岁以下，他付10舍克勒，他可以的。耶弗他知不知道？不知道，在这边没有讲到，都没有讲到。这是一个很悲哀的故事。他不认识神的律法，一个糊涂的父亲，一个很无辜的女儿，一个很悲哀的结果。为了什么？为了我马上就要得到胜利，我不计一切的后果，我马上就要得到胜利。这是我们在耶弗他，我们回到四世纪的第11章来， 耶和他让我们看见，我只要立刻的胜利，我不计一切后果，不讨价还价。其实素食的信仰还有第三个征兆，好不好？让我们继续来看到第三个征兆是什么？发泄立刻的愤怒，没有顾念百姓。让我们再回到士师记来，好不好？我们翻到第十二章，我们翻到第十二章，在士师记的耶和他故事的最后，还有一段插曲。我们依然看到他是一个素食信仰的一个很典型。在第十二章第一节说，以法莲人聚集到了北方，对耶和他说：“你去与亚门人征战，为什么没有召我们同去呢？我们必用火烧你和你的房屋。”耶和他对他们说：“我和我的民与亚门人大大征战，我召你们来，你们竟没有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我见你们不来救我，我就拼命前去攻击亚门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手中。你们今日为什么上我这里来攻打我呢？”于是耶和他遭拒基列人与以法莲人征战，基列人击杀以法莲人，因他们说：“你们基列人在以法莲马拿西中间，不过是以法莲逃亡的人。” okay， 我们曾经读到这个地方。上次我在讲到基甸的故事的时候，记不记得在基甸故事的后面也谁出来了？以法莲人。基甸打赢了米甸人之后，以法莲人又出来讲话。我曾经提到过，以法莲人在以色列的支派中，他们向来自命是老大哥，他们自认为我们应该受到尊重。在约书亚记里面，当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分地的时候，有两个支派先分，一个是南方的犹大支派，一个就是北边的以法莲支派。这两个支派在以色列的当中都自命为是老大，犹大支派后来出来大卫王，以法莲支派约书亚是以法莲支派。所以这两个支派向来觉得说，你们应该尊重我。当然在这个地方没有提到犹大支派，因为他们比较南方，但是以法莲支派是认为人家应该先尊重他们的。在上一次我们读到基甸打赢这个米甸人之后，以法莲人出来抗议的时候，基甸很谦卑很客气的说：“哎呀，我们不算的什么，你们这个大人不计小人过。”很有智慧的避免了那场风波，那是我们在读到基甸的故事的时候提到了。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地方以法莲人又跑出来了，他们还是很不客气，他们觉得我们没有被尊重，你们没有把面子做给我。但是你注意到耶和他有没有谦卑？他没有。他有没有很客气的回应？没有。我们更不用讲他有没有求问神的心意？没有。他是怎么样？他直接骂回去，他的火气可是很大的，他直接骂回去。弟兄姐妹，你特别注意到第四节，第四节有个字刺伤了耶和他的心。最后的地方说：“你们不过是以法莲逃亡的人。”这个逃亡的人在原文里面是不合法的，不合法的是什么？私生子。这在讲谁？讲耶和他自己。这不单在骂基列人，这在骂谁？骂耶和他。你就是那个，你们就是那个。耶和他，我想他最恨人家去谈到他的出身背景，他不喜欢人家如此的说他。所以耶和他在这里没有忍耐，没有退让，他立刻的发泄他的愤怒。然后开战的结果，这是打谁？这是不是打外邦人？这是不是打亚门人？是打什么？打自己人。我们在第六节的最后就看到，那时以色列以法莲人被杀的有42000个人。记不记得上礼拜我在提到说，基甸他也忘记了他的使命，他经过苏哥跟经过这个皮努以勒的时候，他杀了皮努以勒城的人，那城几百个人，顶多上千个人，是一个小小的城市，但这次杀掉多少？42000个人，形同内战一样。他们怎么抓到以法莲人呢？在这个地方讲到说第五节第六节的地方说，他们守在那个约旦河的渡口，然后请他们说以法莲是不是，他就说请你说示波列或者西波列可能对我们来讲这到底是什么其实这两个词就如果换成今天的话，就是像英国人在讲这个天佑无往 God's God save the queen， 他变成 God save the queen， 这个应该神拯救女王变成神给女王刮胡子， SAVE 变成 SHAVE， 就是那个音他念不准，应该念 S 的音，他变成 She 的音跑出来，结果以法莲人就这样被杀死了42000个人。耶弗他是要当士师的，士师是要拯救以色列人的，他在这个地方忘了他的目标。你不要说忘了他的目标，不要说他没有带来合一，他更糟糕的，他有没有顾念百姓？没有，他百姓被他杀，总共杀掉了42000个人。他完全是发泄他心中的怒气，他只是发泄他心中的怒气而已。所以弟兄姐妹，你们看到12章的7节，耶和华他做以色列的士师有几年？6年。他是所有的士师里面最短的一个，最短的一个。后面那边也有一个比较短的7年，还有一个8年。但是我们知道，大部分的士师都当士师几年？20年、30年、40年。只有耶和华他当几年？6年。其实想想还好，只有6年。如果按照他的脾气当40年的话，可能以色列只剩下他自己跟门口那条小狗了，被炸光了。他没有办法控制他的怒气，他只是要立刻发泄他的愤怒，他没有顾念他的百姓。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到耶弗他看到那世代的百姓，他们都在那种立刻马上的文化里面。或许换成今天我们在家庭，我们在工作，或者我们在教会，我们不至于发生内战。但是我们要留意这个文化，马上立刻的文化在影响我们处理事情，深刻在影响我们。有时候当事情不如我们意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在留意控制我们的嘴巴？我们留意有没有留意控制我们的脾气？有时候我们只为了出一口气，我们没有办法忍耐，我们不能顾念我们的家人，我们没有顾念我们的同事，我们没有顾念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觉得这口气马上要出去。我在前几次的时候曾经谈到我自己也在这上面就是也很失败的见证。在我提到我还没有读神学之前，我在这个 World Vision 工作，我也是这个一口气憋不下来，在这个上司面前瞪他几眼，给他好脸色看看。但那个事情发作的时候让人觉得很舒服，总共出了一口气。但后来的代价是什么？那个行径人家不会忘记的。即使我后来我不再有机会跟那个上司一起同工，但别人看在眼里，只要 后来只要提到一些事情，人家就会跟我讲，你上司就是这样对你的上司，人家没有忘记的。弟兄姐妹，耶弗他让我们看见马上的文化甚至影响我们的脾气。今天这个世代科技的方便，我觉得我们彼此要在主里面常常互相的提醒。或许我们的嘴巴没有像以前那么快，但是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留意到有一个东西比你的嘴巴还要快？如果你的英文好，思路敏捷，打字又快的话，有什么东西比你的嘴巴更快？ email。 你所想的，你所表达的，你可以打得很快，你轻轻的按了一下 send， 如果是加个 copy， 你怎么收都收不回来，那个影响就已经造成。所以雅各书1章19节到20节说，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我想还加一个，慢慢的发 email。 人的怒气不成就神的意。弟兄姐妹，世代或许不一样，速度可能不一样，但是本质都一样，那个马上那个立刻还是在影响我们。所以按照现代人来讲，耶弗他是一个 EQ 不太高的人，对不对？但问题其实不是出在他的 EQ 不高而已，问题出在他的信仰。 是一个很速食的信仰，一个马上立刻的信仰。神只是他的仆人，神只是他要达成他欲望的工具而已。可能你会说，李牧师，其实耶夫他很可怜，他是一个妓女的儿子，他的成长环境让他只顾到眼前，他的环境让他很艰困，所以他必须跟人家讨价还价才能够生存下来。他的环境让他只能顾到眼前，因为他有一餐没一餐的，所以他能够看多远。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不也是如此吗？或许我们的成长环境没有像耶和他，但是我们也在各种的困难当中成长，我们也在各种的文化塑造我们的地方养成了我们的习惯，特别是我提到这个世代立刻马上的习惯。耶和他有被神使用，我们刚读到的第十一章二十九节，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神有使用他，神有把灵来充满他，可是他没有把握那样的机会，他的生命得到成长，他没有把握，他还是用他的老方法，他还是用他旧的那一套在对待神，他怎么对人他就怎么对神，结果最后碰到神的时候不能讨价还价，以至于他很悲哀，献上他的女儿。神不要他这么做。今天神也给我们机会，弟兄姐妹，神给耶夫他有机会，神也常常给我们机会，可能是遇到苦难，可能是得蒙救恩，可能是我们参与一个侍奉，让我们好好把握机会。把握什么机会？把握神可以使用我们的机会，让我们的生命有成长。让我们不要像耶弗他一样，让我们远离素食的信仰，我们更深的去依靠神。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